好，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感谢主。因为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效法他们。就像保罗也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当走的道路。求神，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在凡事上来仰望我们的主。虽然我们的年纪，一天老过一天，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离主的日子也越近一天。虽然我们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朽坏，但我们的内心却是一天新似一天。叫我们能够与主更亲，更加与主更亲，这是我们当有的一个在主面前的光景，年轻人呢，他们这个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无论是记忆力还是活力，他们都比我们强，但他们可能在世界上的浸润更多一点。可是我们老了，虽然腿脚已经不那么伶俐了，但是呢，我们里面的窍儿，可能更多的就在天上，在我们主那里思念天上的事，因为地上的事都快过去了，所以叫我们多多思念天上的事，好叫我们在最后的这一点时光里，能够与主过一个温馨的日子，与主同在，与主同行，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想先知耶利米。我们是本来啊，今天我就讲一个，新年的也就是这个年终岁尾以及期待明年的这样的一个讲题。因为上一次这个向君王指明应许之光的这个题目还没有讲完，所以我留在明年留在这个1月份的第一个主日 所以我们今天继续讲先知耶利米向君王指明应许之光。那么现在我们先读一下相关的这个经文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主面前有学习。那么我把这个经文呢减少了一点我们首先来读呢耶利米书23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中间呢节选了一点耶和华说，那些残害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有祸了。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我们再读23章的9节到10节的上半节，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发颤，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 所剩的人，地满了行淫的人，因妄自赌咒，地就悲哀，旷野的草场都枯干了。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的读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位先知耶利米。先知耶利米，他这一生呢是多灾多难，多忧多虑。那么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胆怯的、软弱的啊，这样的一个多忧多疑的先知，但是神却使他成了铜墙铁柱，成为一个在当时最刚强的先知，最勇敢的仆人。这是我们看见他是耶和华所扶持的，是神所特别使用的。感谢神。那么这样的一个在人看来胆怯软弱的先知，他奉差遣到犹大的王宫里，直面当时的君王，指责他们种种的恶行，并且呼吁他们悔改。这就是先知耶利米当时的这个他所承受的这个职分啊，感谢主。那么在耶利米书的21章、22章，我们看到了这个犹大诸王的悲惨的命运啊，无论是这个沙龙啊，也就是后来我们看见的啊，这一位君王，他叫做约哈斯，还有呢就是哥尼亚，也就是伊格尼亚，他还有一个名字叫约雅金，还有呢一个是约雅敬啊，他原来的名字叫以利雅敬，以及最后的一位君王就是西底家。那么这四位君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虽然他们听见先知耶利米向他们呼吁甚至警告，但是呢他们捂着耳朵不听，掩耳不听真道啊，就像今天这个末世啊，掩耳不听真道，偏行己路。甚至当时的有一个王叫约雅敬，当他听到了神借耶利米给他的话，并且有虔诚的人录下来，用笔写在皮卷上，他呢把这个皮卷用刀划破，扔在眼前的火炉里烧了。他们如此的藐视神的话语，以至于耶和华的震怒就临到他们，使神的怒气不再收回。这就是我们看见的神的选民，神的家竟然沦落至此。那么我还是要讲，因为我心里还是很伤痛。像美国啊，这样的一个奉神的名、奉耶稣的名建立的一个国家，为何沦落至此、堕落至此啊？现在这个斩杀线的这个说法越来越流行啊，甚至很多的中产的这些这个百姓都已经沦为 街上的流浪汉。这个美国出路在哪里？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说，我们的出路不是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出路也不是我们的总统。我们的出路呢，也不是我们所说的制度，不管是民主的，啊，还是那个专制的。我们最大的出路，也是唯一的出路，就是要敬畏神，从上到下，我们要将心回转，归向真神。在主面前省察，并且悔改，美国才会真的有出路，才会真的再一次伟大。因为放在这个位置上的是神，啊，因为神拣选以色列人，就让他们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这就是神起初的意思。但是呢，因为他们心偏于邪，他们偏行己路，越来越远离神，以至于神的灾祸、神的那些震怒都临到以色列，甚至国不成国，以色列人被抛在万国当中，直到神怜悯，无论是借着古列，还是借着后来以色列人的复国，我们求神可怜，叫我们的美国，叫我们的教会，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动荡的年代，末世的末时，最黑暗的时候，还能略得力量，稍得复兴，这是我们当祷告的一个方向，啊，求神怜悯我们。那么，虽然啊，这些君王啊，他们都不争气，啊，都不是啊将心归向神，而是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神还是为自己的名眷顾他们，以至于神说他要为他们立一个公义的苗裔。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感谢神。那么我们知道，最近是这个，纪念或者说，称颂啊，主耶稣基督。啊，他道成了肉身，来在我们的中间。他不是诞生，他是降生。诞生是从无到有，但是他是降生，因为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他是先存的，他是太初就有的。他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感谢神。所以，律法是借着摩西传下来的，而恩典却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表明出来的。感谢主。所以，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立了一个真牧人，他就是大卫的公义的苗裔，他已为我们降生，甚至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又为我们复活。他说他还要 为我们再来。他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在新约犹大书那里有话说，主要带着千万圣者降临。那个时候，但愿我们也在其中。那个时候，地上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个时候，他要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那个时候，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必安然居住。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征战的日子，有这么多忧患的流离，啊，叫我们能够在那里得到真平安。啊，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要知道的。所以，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讲到了假牧人与真牧人。假牧人把这个世界搞得乌烟瘴气呀。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一样。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不要灰心，也不要愁苦，把发酸的手、发酸的腿都挺起来，奔那我摆在我们前面的路上，把我们的头抬起来，仰望那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才是真牧人，这样我们就会更加热切的、迫切的、恳切的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巴不得全地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让这位真牧人掌王权、居首位，从今时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不是叹这个世道的邪恶，叹今天人心的不古。这个世道不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坏。叫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日子就要到了，所以我们要昂首啊，因为我们得赎的日子近了。感谢主，这是我们当有的属灵的光景。所以不要灰心，不要软弱，不要丧胆，叫我们知道主的日子就在眼前。好，我们今天来分享第二个大点，就是假先知与真先知。我们首先来看第九节。好，我们来看第九节啊，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论到那些先知，我心在我里面忧伤，我骨头都发颤，因耶和华和他的圣言，我像醉酒的人，像被酒所胜的人。这是我们讲的，这是一个真先知的光景。真先知的光景，当他看见了遍地的祸患，遍地的混乱，遍地的灾难，他的心是忧伤的，他的心是痛苦的，所以他说：“我心忧伤，甚至骨头发颤。”那个字有人念颤啊，有人念战啊。那么，像醉酒的人，那么什么叫做醉酒的人呢？醉酒的人呢，就是他想麻木自己，却是没有办法麻木。他想掩面不看这些， 却是样样袒露在他的面前，所以他心里非常的悲苦啊。众人皆醉，我独醒，何必呢？为什么呢？因为加增智慧的，就加增烦恼；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啊。当你看，无论从东方到西方，从南部到北部，从东部到西部，你看见的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灾祸。加州啊，少雨，今年冬天雨这一下来，不是泥石流，就是洪涝，就是各样的灾难。东部呢有大雪，等等等等。我们看见这个圣诞节，一个小孩子买一个玩具，原来100块钱以内就买到了，现在200块钱都买不到手。这是我们看见的很实际的景象。如果只是靠清除非法移民，也未必是一个最好的政策。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见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因为呢，还有许多的假先知在那里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有一位牧师啊，这位牧师呢，他带领着一个mega church 啊，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几万人的教会。他在讲台上呢，就在那里呼召说：“你们要奉献啊！”他已经有3部架飞机了，私人飞机，他还要买第四架。他要一站式的，在这个飞机里可以呢有床，甚至可以呢有洗澡的地方，有办公的地方。他说呢，我们的神是全能的，我们的神是万有的神，他足以可以赐给我们。这样我到哪里去讲道，就是一站式的，这一起飞。1、2个小时就到站了，这叫一站式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成功神学的背景啊，所以今天的这些人，他们还在发国难财，原谅我这样讲，还在讲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呢，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感到稀奇的是第九节以下的这些经文。这个从第九节以下，"先知"这个词就出现了15次，出现了15次。但是呢，这些先知都不是指着耶利米说的。这些先知都是抵挡耶利米的先知，这是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那么，这些先知都堕落成为了假先知。让人痛心的、让人难过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没有提到一次"假先知"这个词。都是提到"先知"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以前他们还是真先知，后来就堕落、改变成了假先知。为什么？我们记得这个耶罗波安呢，他曾经在伯特利这个地方立了金牛犊，他在那里呢献祭。 当他献祭的时候，神就打发了一个小先知从南国犹大来，指责他拜偶像的恶行。那么，当这个耶罗伯安说把他拿下，结果呢，这个小先知呢，在那里就奉耶和华的名预言，结果他的这个胳膊就不能动。后来我们看见，这个神特别借着这个小先知有一个预言，说这个祭坛呐要被拆毁。那么在当地就有一个老先知，他从来已经好久没有这样的看见了，好久没有看见这样的神迹了。好久没有看见这样神的作为了，他心生羡慕啊！他就打发他的儿子说：“赶紧把这个小先知啊，请到我家里来。”弟兄姊妹，这个老先知不是假先知，这个老先知是真先知，只不过呢，他妥协了，所以他才堕落成老先知，这是我们所看见。因为你要知道，当那位小先知不听神的话，不要在那里吃饭，不要在那里留宿，要赶紧回来。结果怎么样呢？他还是没有经得起这个老先知的蒙骗，落在老先知的垢里，以至于他到老先知家里去吃饭，那神就借老先知对小先知说话：“你既然不听我的话，那你必被狮子咬死。”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说，这个老先知不是假先知，是真先知。那他为什么堕落成为假先知呢？是因为他妥协。所以，我记得我说过，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摩根啊，这位讲道王，这位解经王子，他所说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妥协呀，是字典里最可耻的一个字，就是妥协啊。这是我们需要神特别怜悯。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特别讲到这些假先知的特征。啊，我昨天呢，这个上一个这个礼拜，我都一直在思想这个假先知的特征。我在这里总结了10点，假先知具有10个特征。啊，这个马太福音第7章16节说，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啊，我们来看这10个特征，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特征，啊，这也是这个首当其冲的，啊，这个特征就是错误的教导，错误的教导，这是第一个特征。在第9节说，论到那些先知，这句话之后是怎么说的呢？那第一句就是地满了行淫的人，这就是第10节，地满了行淫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什么叫地满了行淫的人？就是不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它是有个别的地方，比如说像索多玛，比如像俄摩拉，哎，它是个别的地方堕落成为索多玛、俄摩拉，以至于神降下天火来烧灭，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呢，今天已经不是了，是什么？是地满了行淫的人。 不是一个地方、两个地方、三个地方，不是个别的地方，而是全地都满了行淫的人。就像主耶稣说，这个时代是个什么时代呢？是一个弯曲、悖谬、邪恶、淫乱的时代。这是耶稣亲口说的。所以说，在当时的时候，在耶利米的那个时候，拜偶像的行为已经蔓延到了全地。责任在谁呢？责任就在于那些养育他们的先知。所以呀，斯布珍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听了让人呐恐惧战惊啊。他说：“你们要逃避讲道，就像逃避地狱中心的火。因为我们讲道啊，要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要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因为你是神的代言人。如果你不按照正义、不按神的话来分享、来讲道，那将来你就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全地满了行淫的人呢？是因为这些先知，这些养育百姓的先知，拿神的话喂养百姓、供应百姓的先知，是因为他们的教导出了问题，是他们教导的错误，也就是他们没有正确的宣告神的话，使羊走岔路的是牧人，瞎子领瞎子，结果就掉在坑里头。所以主责备别迦摩的教会，说：“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巴兰就是贪财呀，啊，就是一个贪财的先知。本来神是要让他祝福以色列民，但是因为他受了人的金银。”那受人钱财就要与人消灾呀，所以说呢，他就要咒诅以色列人，这是因为神掌管他的舌头，不然的话呢，他就要奉耶和华的名咒诅神的选民，那是一个不可收拾的结局。所以我们今天看见这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们把谬误当作真理来传讲，所以这是第一个特征，错误的教导。啊，基督徒不会得病，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啊，他已经为我们死了，因他的鞭伤得了医治，你看见没有？所以基督徒不得病，这就是成功神学。还有一些极端灵恩，他们所宣讲的。那我们知道有一位蔡淑娟姊妹，她一生啊病痛缠身啊，被称为暗室之后。为什么叫暗室之后呢？因为她关在一个黑屋子里，她这个病不能见光，但是她里面却是与神有亲密的交。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基督徒也是正常人，也是普通人，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了解的。所以说，不要有那些错误的教导，不要听那些错误的教导，不是有草吃就可以，要知道当心吃了野瓜藤。就是有毒植物，那是致命的。 好，我们讲的第二个特征叫无度的贪婪。在第11节说，连先知带祭司都是亵渎的，就是在我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在这里，你看见没？拜偶像不在秋坛上了，不在家里面了。啥叫秋坛呢？我们隔壁就有一个秋坛，啊，我们隔壁的是一个天主教徒，啊，他这个家里就有一个这个祭司玛利亚的像，啊，一到了这个，好比说耶稣的这个受难节呀，啊，这个圣诞节呀，复活节呀，他们就来一群人拜这个像。啊，一个像还不够，还从外头再抬进一个来，啊，就在我们这个，我就在我窗户旁边呜噜呜噜呜噜呜噜，3天呢，啊，这是真的，这就叫秋坛呢，说在秋坛上拜，这都是得罪神的，他们甚至还把偶像怎么样啊，搬进圣殿里。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他们的一个光景啊！他说：“就是在我的殿中，我也看见他们的恶啊！这个罪恶已经蔓延到圣殿里，在圣殿里，在神的眼皮子底下拜偶像。哎，以西结书写的说得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贪婪这件事是非常可怕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知足加上敬虔便是大利。但是呢，今天的人是有一还想要二，有三还想要四，没完没了，没有止境。啊，这就是今天这里所说的贪婪，啊，在自己家里把一个偶像，这已经够得罪神了，他还要摆到圣殿里来。这些利未人，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呢？看守耶和华的殿的，他们在那里负责呢，料理这些神圣的事物的。结果他们怎么样？自己都不看了，自己回家睡觉去。然后怎么样啊？雇外邦人，花钱雇外邦人到圣殿里去看门，去料理那些圣物。所以他们的贪婪已经到了极点了。啊，这就是我们看见的。所以过去是按照班次在神面前歌唱。啊，在神面前献祭，啊，在神面前这个管理库房，对不对？哎，都是按照班次来的。结果呢，现在都雇佣外邦人为他们看守，为他们料理。他们只在当节的时候，在这个比如圣诞节这样的日子，比如在犹太人说逾越节、祝棚节的日子，风光一下。啊，就好像这个中央领导来到地方剪彩，啊，做一个剪彩，哎，或者揭幕的仪式，就做这么一个动作，就这些东西，所以叫无度的贪婪。所以，弟兄姊妹，这些先知他们犯罪作恶，不是在大街上。而是在我的殿中，他们来到神的殿里，不是为了敬拜神，而是为了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贪心。这是我们看见，所以难怪主耶稣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拜父的不在这里。” 也不在那里，而在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哪一个人是真信主的，哪一个人是真拜主的，哪一个人是真爱主的，主知道。不用人去标榜，这是我们来看的第二个特征：无度的贪婪。第三个特征叫做愚妄的判断。啊，愚妄的判断。第十三节，我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什么叫做愚妄呢？就是愚蠢，而且呢，这个虚妄、不切实际，就是虚妄的意思。他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那是第十四节。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那你连起来看啊，第十三节说是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曾见愚妄，那第十四节就说呢，我曾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事。为什么这两句话连在一起讲？撒玛利亚是指着北国以色列，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所说的，说拜神应该在基利心山上。为什么你们说拜神应该在耶路撒冷？哎，就是在这里，他把它连在一起，因为在基利山上拜的是偶像。因为在北国拜的是偶像，这个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了，已经被亚述所灭了，这已经是前车之鉴了，对不对？这应该看得很清楚。所以，先知在这里，耶利米在这里提到了，在撒玛利亚的先知中，我曾见过愚妄。可是，耶路撒冷的先知看见了撒玛利亚的结局，看到了北国以色列的结局，他们有没有警醒？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在神面前匍匐下来呢？谦卑下来呢？没有。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会说呀，某某教派走错了路，某某啊，这个属灵的伟人落了马，我们常常会这么说。啊，我听到好多的这些说法，啊，哪一个教会走错了，哪一个这个属灵的人走错了，哪一个比较这个有威望的弟兄现在不行了，等等等等。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标榜自己才是那个最保守最正统的、最以神为中心的。可是耶利米先知在这里说：“我在耶路撒冷的先知中曾见可憎恶的是，他们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甚至无人回头离开他的恶。他们在我面前像索多玛、耶路撒冷的居民都像俄摩拉。神说，全都走错了路，你看见没有？”这话说的何其严重啊！索多玛城里如果有10个艺人，神都向亚伯拉罕保证，我不必不灭索多玛，连10个艺人都没有。这是当时的索多玛。难道这也是耶路撒冷的情形吗？ 好，我们来看的这个第三个点，就是告诉我们愚妄的判断。他们觉得呢，神不与北国以色列同在，但神仍然与我们犹大国同在，因为这里有他的殿，他必不掩面，不看自己立为名的殿。他必为自己的名保护我们，赐我们平安。这就是他们愚妄的判断。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点：亵渎的恶行。亵渎的恶行，这是第四个特征。第15节下半节，因为亵渎的是出于耶路撒冷的先知。下面还有一句话叫"流行遍地呀"，啊，现在有一个东西叫做时髦，叫做流行。一流行的话，那就是人尽皆知了，大家都知道了，都喜欢。啊，比如这个中国的央视，他们实行了一句话，从去年前年吧，春节开始。就说平安喜乐，啊，就祝大家平安喜乐。我听了以后，我看了以后，我就心里头非常非常的反感。圣经怎么说？我们圣诞节喜欢说一句话，说荣耀归于在天上至高的神，平安归于。地上他所喜悦的人，平安喜乐是归给神所喜悦的人，是归给敬畏神的人，是归给尊神为大的人。所以当天使对玛利亚说：“主已经与你同在了”，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信尊主为大。我灵以我的救主为乐，这是真平安，这是真喜乐。所以平安喜乐不是随便说说的，就像大家一见面，恭喜发财，你就发财了，你就成了比尔盖茨、马云了，想都不用想。所以说呀，这是我们今天要求神怜悯的。俺们还喜欢说过年了，万事如意。你好好想想，你们家里的事儿，哪件事儿是你如意的？十有八九不如意，那才是生活，那才是现实。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亵渎这件事已经。流行遍地了，这是多么可怕！不是撒玛利亚的先知，而是耶路撒冷的先知，因为他们没有回头离开恶道，离开他们所行的恶，就成了别人堕落的败坏的根源。这是很实际的吧？所以说。这是我们所看见这个比如说，在有一些教会啊，问到这个同性恋是不是得罪神，是不是犯罪的行为？这牧师回答了，像这个大卫和约拿丹，他们就是这样的关系。那你说，这个教会会怎么样？这样的教导会怎么样？如果流行遍地的话，这个国家会怎么样？这个世界会怎么样？那不就成了索多玛？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我们要在主面前行事。好，这是第四个特征。第五个特征，虚空的教训。这是第16节下半节。啊，第六，你们啊。 对不起，他们以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小慧也在这儿啊。当初啊，这个，在这个唐山的教堂有一个老姊妹啊，给我介绍了个对象，是她的孙女。啊，结果他的儿子媳妇儿啊，就说了，我呀，早晨晨更的时候啊，祷告的时候啊，我见了异象了，这个事儿啊，一定会成。啊，我当时还挺高兴，啊，我说这个你看见啥异象了？他说呀，我看见了一个，妇女抱着一个孩子。我说这是啥异象啊？你怎么看见这个就觉得这事成了？他说我的大儿子，啊，人家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我就看见他这个异象，一个妇人抱着一个小孩子。那我女儿。又被人介绍，我又看见了相同的这个景象，这事儿肯定成。结果这事儿最后呢，黄了。黄了以后呢，他这个儿子媳妇儿就又做异梦了。哎呀，他说，我知道这事儿肯定黄。哎，我不是说你不是说肯定成了，怎么又肯定黄了呢？他说我梦见了个黄瓜，这事儿肯定黄了，啊。你要知道，在南方不叫黄瓜，叫青瓜，对不对？那我说你要梦着丝瓜了，怎么样啊？那是等于藕断丝连，还是怎么讲？哎，最后呢，她这个婆婆不愿意，这老姊妹不愿意，非得把我们捏成了。哎，结果呢，她说这回啊，我看见异象了，而且是大异象。我说你看见什么异象了？我看见呢，有一个人在我面前撕报纸，把那个报纸撕到最后还剩下那个地方没撕开，他这事儿还能成？你看看，他又看见异象了。我说这可了不地了，你说你跟着这么一个丈母娘，你说这辈子还不得活得云里雾里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啥呢？这个就是虚空的教训，所说的异象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这是假先知最突出的特征，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就是我们看见，今天呢有两种，啊，一种呢就是这一种，啊，他今天看了异象了，明天得了异梦了，他来怎么样啊？还来在这个欺哄你，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所有的讲道必须得符合理性，没有什么神机，没有什么这个奇迹，都要合乎理性。比如说，啊，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其实呢，不是在海面上行走，他是在草地上行走。因为那个季节啊，这个草生长得非常的茂盛，被风一吹，就像海里的波浪。你听听，他这么跟你解释，他那人都得要合乎理性，哪有那么多神奇奇事啊？他这么讲，所以现在的讲道就越发的怎么样？要合乎理性，要合乎逻辑，要合乎人伦，要合乎常理。那我们信神的圣经说，必有神机骑士随着他。难道这话就作废了吗？所以一种呢，就是没有根据，在天上飘，哎，想讲什么就讲什么。还有一种什么呢？就完全的。按照地上的理性理学来讲道，这都是非常可怕的，啊，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这是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要防备的啊，这是第五个特征，虚空的教训。第六个特征，投机的心态。 这个好多传道人投机啊，他知道你喜欢什么，他就专门啊讲你喜欢听的。哎，他在那里迎合你，迎合会众，说你们必享平安，平安了，平安了。啊，其实没有平安。所以在营里面，哀歌也有这样的话说：你的先知为你建虚假和愚昧的意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建虚假的末世，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说得非常清楚，说平安其实没有平安，所以是未泡透的灰。这是以西结所说的，所以现在这个传道人呢，嘴上都抹蜜了，擦油了，给世界呢涂脂抹粉，专讲好话，不讲坏话，不讲责备的话，这就是今天投机的心态。还有第七个特点，伪善的外表。这是24节，24节，耶和华说：“人岂能在隐秘处藏身，使我看不见他呢？我岂不是充满天地吗？”啊，人觉得怎么样呢？哎，藏在器皿里，比如说扫罗，刚刚要膏他的时候，人都找不着他了。那耶和华说。他在器皿里，他把自己藏在一个箱子里了，一个桶里了，哎，藏在一个器皿里了。耶和华说：“我不是充满天地，人躲在树后，亚当夏娃犯了罪。等到耶和华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就躲起来了，躲在了树后。难道神就看不见你了吗？你躲在丛林里，神就看不见你了吗？所以说。”假先知不仅他们的话语假，他们的行为也假。他们把自己打扮成属灵的样子，啊，喜欢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喜欢人在街市上问他们的安。他们把袍子做宽了，把带子做长了，喜欢筵席上的首位。这是我们看见的，啊，在神的话语上涂脂抹粉，自己就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头是死人的骨头，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啊，没有生命的东西，这是一种头伪善的外表，啊，这是第七个点，第八个点，啊，第八个特征。虚假的诱惑，虚假的诱惑。那么，许多许多的先知都说自己做了梦，见了异象，这样的情形越来越多。弟兄姊妹，我为什么重复这句话？因为在当时有许多的先知用占卜来决定事情，而这个占卜。啊，好比说，就像这个手吧，一个是手心，一个是手背，它就是两样东西。这么一占卜，它有一种技巧，它可以这样，也可以这样，还可以这样。它有至少有三种选择，啊，有三种选择，它就可以决定，它可以在那里故意的这样做，这个就是占卜。啊，这是我们看见的情形。假如说。啊，一个传道人，啊，一个牧者，他天天说：“我今天做了这个梦，啊，我做了那个梦了，啊。”他说呢，这个我看见了一个妇女抱着个孩子，啊，我看见了黄瓜，对不对？他如果天天这么做梦，我天天在这里跟您讲这些东西，我今天想问，你还听神的话吗？你就不听神的话了，读什么圣经啊？我今天就问问高弟兄，耶和华有什么话对我说就行了。 天天打一电话。哎，我给你们现在方便了，发一群发，哎，给你发一短信啊，今天你怎么了？明天他怎么了？那我就天天忙着就行了。然后我再说，一条10美金啊，不贵。那我就发财了，很简单嘛。所以说就有那个电视节目啊，那些极端灵恩的，他们在那里就卖那些手帕。那些手帕都说他们是经过什么呢？这个住过府的，用佛教话是开过光的，啊，只要您那么什么地方一疼，就放在上面一敷就好了。那还用大夫干啥？所有美国医院全关门就行，也不要考什么医生执照了，那多麻烦，多辛苦，对不对？咱们就拿钱供着这个牧师，他天天给我们怎么样啊？哎。弄个手帕，哎，一人一个，反正找几个工厂专门生产这个，全世界发放，美国就再一次伟大了。所以这些东西是虚假的诱惑，非常可怕呀！啊，这是我们要求神怜悯的，因为他让你，因为你。一直在讲异象、异梦这些东西，你听了什么话了？听到什么声音了？最后他不再注重圣经，而真实的牧者一定让我们归回圣经，这是非常重要的啊。第九个，真理的忽略啊，这就是在这里，真理的忽略不仅是忽略圣经，而且是什么？忽略神的名。忽略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喜别呀，她是嫁给了亚哈，她是西顿的公主。啊，这个耶喜别她做了一件什么恶事呢？她把耶和华的真先知啊，要全部的杀光，使以色列的全地没有一个人知道耶和华的名。啊，这个就是啥？完全忘记神的名，这是真理的忽略。因为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说话行事必须要奉耶和华的名，奉耶稣的名行事为人，才能靠得住。我们讲的第十个特征：无耻的偷窃。啊，刚才是27节啊。这回是30节，啊，30节。那些先知各从邻舍偷窃我的话语，因此我必与他们反对偷窃神的话语。什么叫偷窃神的话语呀？说白了就是断章取义。比如中国的。那个最有名的牧师叫丁光训，啊，他是这个三自的主席啊，基督教协会的会长，啊，政协委员、政协副主席，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到加拿大去讲道。他说不是因信称义，是因爱称义，因为他在加拿大说什么，凡把这一杯凉水。给我小子里一个喝的，就不能不得赏赐，他就得永生了。不是因信诚义，是因爱诚义。他在这个北京的啊，这个崇文堂啊最有名的教堂讲道，他怎么说的？他说呀，他复活节讲道，题目叫“事主”，这题目多好，“事主”啊，因为什么呢？复活节嘛，啊，主耶稣对彼得说。往右边撒网，他说打了一夜都没打着什么，结果他一撒网怎么样呢？这网拉不动了，他马上呢，旁边就是有老约翰就说：“是主，哎，你看这名字多好，这个题目多好。”结果他这一上台，第一句话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耶稣复活是真的是假的，反正传说已经2000多年了。他这么讲。你这不就完蛋了吗？你讲的再好再好听，这第一句话就否了。 这叫偷窃我的言语，啊，断章取义。这就是我们所看见无耻的偷窃十个特征。所以我们讲最后一点啊，因为时间呢已经到了啊，我在这里特别跟弟兄姊妹说，第三个假末世与真末世。第28节说，得梦的先知可以述说那梦，得我话的人可以诚实讲说我的话。那下面有句话很厉害，糠秕怎能与麦子比较？糠秕是空洞的，麦子呢是有内容的，是有里面的实际的。它既可以磨面，把它做成面包，它也可以种在地里，可以呢生生不息。这是我们说，这就是麦子和糠秕的区别。而这些百姓他们如何呢？我们来看33节。啊，33节，无论是百姓、是先知、是祭司，问你说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你就对他们说什么末世啊？耶稣说我要，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非常的清楚，我记得跟弟兄姊妹说，耶利米非常喜欢用双关语，末世和重担在原文是一个字。这些百姓啊，他们习惯了听假先知说的梦话，所以说呢，他们就说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他们也同样的问题来问耶利米。哎，他们问完假先知，他们又来问真先知。他们因为以为耶利米也像那些假先知一样，结果耶利米就没有好话，说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他这个耶和华说，我要撇弃你，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在这里，在原文是怎么说的呢？英文叫 ESV 的译本是这样说的，说耶和华有什么末世呢？也可以说耶和华有什么重担呢？耶利米就回答了说，你们就是耶和华的重担。耶和华说，我必丢弃你们。啊，这是他的原文啊。耶和华有什么重担呢？你们就是我的重担。我要撇弃你，所以真先知就是麦子，它是可以给人生命的供应，还能生长不息；而糠秕就是空洞的、无用的。啊，前一天有一个姊妹还问我说，美国有一个小孩子刚5岁，啊，他说呢，这个今年圣诞节是个大节呀。他说：“你们都要听，我是奉神的名对你们说的，啊，从24号开始，就有大天使向全地显现。”他就给我发短信，说：“我们对这些事儿能不能接受呢？”我说：“不可轻易相信。”啊，这圣诞节都过了，那大天使你看见没有？就算你没看见，新闻也没播呀。对不对？所以说啊，很多很多人就喜欢这些东西。我们要更多的是喜欢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才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立身之本。求神恩待我。今天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了。